好，托克学校的听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瑞堂。今天我们来到了托克学校的访谈，哦，快要逼近第20场了。那今天的主题是谈瑞正的保险人生，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邀请到保险专业的同学朋友哈，来跟我们畅谈一下哈，他在保险这块的一些经验。那我想每个应该都有一些风险管理嘛哈，应该多少家里都会有一些保单。那保险是怎样的一个专业人生哈？可能有时候好像有点熟悉，但有时候又不是很了解。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个瑞正同学哈，他曾经获得了3次的百万圆桌资格哈，哇，这个我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哈。以前都看到他是个头衔啊，所以我们就今天非常荣幸，然后也非常的高兴邀请到瑞正啊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保险人生，所以首先是不是请瑞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再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哎，好的，大家好，我是廖瑞正，目前服务于保险经纪人。那从业应该是一毕业当过1年工程师之后，后来就误打误撞进入这个行业。那个缘由其实蛮好笑的啦，我同学当初在买保单，买某外商公司的保单，那他就要我去上他们的课，他说反正你还没买保险嘛，去听听无妨。结果应该是我同学报了名，我也报了名，结果我同学没去。那我去了之后呢，大开眼界，哇！保险公司的便当真好吃，吃了5天，那时候应该是百元便当吧。好，吃了5天之后，我就觉得，其实这个跟上班挺不一样的，可以去考考证照试试看，因为反正那时候也正在换工作嘛。那后来就是一路，86年那时候的证照比较容易取得，那考上之后呢，就进入保险公司的培训，那就一路走到现在。那保险是一个很奇特的行业，每年你都会有很不想做的时候，但是你想一想，你每年还是继续撑过来了。那我的资历大概是这样子：86年5月到91年5月是在某外商保险公司，这算是我的入门啊。那外商保险公司其实他们的教育训练做得还不错，保险的整个观念和架构都建构得还不错。但是如果进入到通讯处的话，就比较像类似传统行业，人家传统产业那种师徒制，就是师傅就是手把手教你一些基本的东西，那就把你丢到市场上面去测试了。那传统保险公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比较商品导向。哦，今天这一季公司主要推什么样的商品，那我们这些人就研究怎么样跟客户接触。一般你所谓听到的话术就是这样来的。那他们会针对这个商品，特定的商品，去研究怎么样接触客户，到行销，到成交这样子。好，那这一套呢，其实就比较符合客户的需求啦。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期间，就是这5年当中，我遇到一些瓶颈。那客户有这样的需求，但是保险公司没有这样的商品，那我们就是可能就是考虑要换一家公司跳槽这样子。好，那91年到93年就待了第二家外商寿险。那个年代刚好是投资型保单，就是所谓的 ULINK。啊，这种投资型保单上线的时候，那除了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就是说你卖东西嘛，子弹总是要多一点，商品要多一点，客户的选择也比较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学那个投资型保单，所谓的变额万能寿险，那还有牵涉到一些基金投资的部分。好，那第二家外商公司待了2年，那刚好那个时候网络资讯开始比较发达，就是说，你到第二家，你会跟同一家，就是之前老东家的商品去做一些比较。好，那到了第二家，你又会跟外面的商品去做一个比较。那比较来比较去，其实我会觉得，其实保单都是条款的东西。如果说 A 保险公司抄 B 保险公司的条款，那费率都只便宜1块钱，那它还是有很多的竞争力可以去谈的。但是因为我们受限于我们在扛 A 公司或者是 B 公司的招牌，那就比较要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也好，就是说这个招牌会扛得比较辛苦啦。那因为国外的趋势大概都是保险经纪人比较多，就是按照客户的需求去做商品的比较，去帮客户选择品牌，或者是说这个年代，尤其是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有很多客户其实对品牌都有一些既定的印象的，他甚至挑好就是准备让你出单，也有这样的可能。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说，其实与其在 A 公司比较外面的商品，和 B 公司比较外面的商品， 那我们不如到保险经纪人，就是老板签几家保险公司的商品，你就卖多少商品这样子。
OK， 好，所以86年到现在也好久了，22年了，很长久。
对，22年。
哦，那您好像之前是念资管嘛，然后误打误撞，
对，中央资管毕业，对。
哦，所以便当准备丰富一点，还是对年轻有很大的吸引。
对，那个年代100块的便当还真的是没
钱。就觉得哇，这红牌啊，那好，哇，很好很好，就有吸引力哈。好啊，所以就签到了这么大的一只大老鹰这样哈，一路这样二十几年下来。
谢谢。
OK， 好，好像那个很多从业人员，保险从业人员大概都是先从外商公司哈，那这样子上来，然后再转到那个保金哈。保金感觉好像比较深入，然后因为他要得各个公司的这个保单产品嘛，所以他们的一些，我不晓得，我感觉上不晓得对不对哈，就是他们比较广泛一点，但是就因为是各公司都有，所以你的专业要更深进去这样，我这样理解不晓得对不对？
没有错，其实商品比较的话，大型一点的保金公司它会有商品企划的人，那他会去找各公司的同类型的商品来做比较，那比较表也会整理好给业务员。好，那但是每个人逻辑都不太一样啦，那我的习惯是说，因为客户不仅要的是大方向而已，他还可能是需要他这个年龄层或是他这个性别专属的商品。那如果客户跟我谈他的需求之后，我会再拿每一个公司的商品来做一些计算，还有条款的一些比较，就是说我们在面对客户的时候，除了公司提供的资源之外，我们自己要再比较过，因为每一个商品每一个年纪或每一个性别它的费率都会不太一样。对，那公司给我们大方向，那我们业务员这一端再针对客户的需求下去做计算这样子。
OK， 如果在同一家公司里面，当然就是受限于当家公司的产品了嘛，哈。
对。
那如果在保金的话，因为你有不同的公司的选项，
是，
所以你可以提供给消费者比较符合他的需求，就会比较多样一点、多元一点。
对，
是这样理解嘛，哈。好 ，OK， 好。那个您103年、106年跟107年都拿到这个百万圆桌的资格嘛，哈，这应该是一个很难的，因为它每一年考核嘛。这块的话我蛮好奇的，嘿，你可以跟我讲讲看这部分是怎么做到的吗？
这个部分百万圆桌的会员其实它有两种计算方式啦，一种是用保费的方式去做计算，达到一定的门槛就可以获得这个资格，那另外一个方法是用你实际的收入，就是佣金收入去计算，那两套标准就是看你销售的商品的属性大概落在哪一个范围。那其实这几年有拿到这个资格，有时候是运气好啦，那有的时候是说你帮客户后续处理的服务的部分所衍生出来的。那等一下有时间可以去讲一个理赔的案例，顺便带一下商品。那我觉得107年或106年那一次都蛮精彩的，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OK， 好，对，这个其实也都是蛮新鲜最近的事情，所以应该记忆犹深了哈。
对，
好啊，所以它一种是用业绩来计算，一种是从收入来计算、哦、所以看保单的属性不同，然后去计算那个结果出来这样、
哦、
啊。一般来讲可能都觉得说哇，那人脉要很广啊，口才要很好啊，很打拼啊这样子。嘿，您这么二十几年来看，你综合来看，你觉得呢？
其实业务员有很多种类型啊，那像我们理工背景的又是工程师出身的，有时候老板会觉得说你就是这么放不开，那其实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很木讷。那木讷有好处啦，就是说我先问问题让客户去讲，那他讲给我听的东西我再收集成自己的资料。那如果你是另外一种比较热情比较外放的业务员的话，那这个年代其实大家都在躲在手机后面或者网络后面，你比较不容易见到他们，所以我是觉得各有好处啦。那我经营这么多年来，我会觉得说就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发挥。好，那我脑筋有时候比较死一点，就是说我商品一定要比到我自己满意了才介绍给客户。那有时候客户也会感觉到就是说你跟外面的业务员其实不太一样。好，那我的个性就是说我一定要把数字弄好我才提供给客户。那跟一般业务员可能他拿一张 DM 或者说跟人家聊天就可以成交，我觉得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好，但是我的优势在于说我出保单都是有逻辑的，那帮客户做规划都是有逻辑的，而且我会留下证据。好，那留下证据的好处就是说，因为客户常常会忘记他买些什么东西。好，那我们如果把他当初从需求分析到建议书这一端都留下记录的话，这个逻辑他回想起来就比较容易。好，那回想比较容易的时候呢，你的业绩就不会变成业障。 啊，像很多业务员乱卖的话，后面会有后续很多问题。那这个常常上新闻的也有。那我就觉得说，我按部就班的做，其实可能前面的铺陈会比较长一点，那后面的服务我觉得会比较容易，就是说客户都了解到他买的哪些东西，那后面后续的服务我都会整理成一张 Excel 的表格，让他放在手机里面或者放在电脑里面，就可以随时拿出来看。
好，我想那个瑞正他是工程师，所以实事求是，那大概就也比较能够给人家信赖的感觉啦，然后还会把那个整个 Excel 档给弄好，然后保全这个整个的过程，不然那个20年的保单，有时候你过个不要说20年了，可能三五年都根本细节不太记得，就很容易有时候一些误会或纠纷嘛。不过我觉得那个诚恳最重要啦，那接着要专业嘛，然后你的坚持服务，这样是赢得最后的一个胜利跟支持。那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说您这样子二十几年的从业的时间到底有多少客户啊？然后客源一直是一个问题嘛，我就想说，哇，那做那么久，那你的客户的累积量是不是很高？
客户的问题早期在开始从业的时候，这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刚毕业嘛，你顶多就是上过班，那有一些同事和朋友还有同学。好，那后面的维系，我觉得当然第一个服务要做啦，就是说不能签约的时候跑很快，那理赔的时候都不去这样子，我觉得最基本的这个东西要守住。好，那八十几年那个年代，就是说一些小赠品和小技巧也很重要，但是这个年代好像就没有再送年历，因为大家都用手机。好，那我是觉得客户服务的话，就是它的粘着度要保持住，但是又不能太黏，所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要客户去帮你做介绍是会比较快的，因为客户帮你讲一句话胜过你，因为我们早期就做陌生开发嘛，有打过 COCO 电话，也有在路上就直接做问卷的。我想说你的朋友觉得你服务做得好，或者说你够专业的话，再帮你转介绍，那个力道会是比你做陌生开发好很多。好，那我运气很好的部分就是说，大概我服务过的客户满意度都还蛮高的，也愿意帮我做介绍。那这个行业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因为你做的越久，好，那你的经验就越丰富，那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你知道条款的一些细节是刚开始从业的保险人员不知道的，那你理赔的时候就有办法可以帮他申请到比较完整的内容，或者是说你在商品比较的时候你有别家没有的优势，好，或者说你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商品组合。那大概都是口耳相传啦，我就觉得说其实在金融服务业零售端这一端，其实口碑很重要，那客户帮你介绍其实是很重要。那至于说我算过几个客户吗？其实没算过，因为早期都是用纸本在统计那些资料，那比较早期的客户没有在电脑记录里面，所以我大概应该有500个左右吧。
500个，
那有500个以上之后，其实有时候你开发的动作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啦，因为大概现在每个月都会有自动打电话来说要了解保单的，所以就是大概从业十年以上应该都会比较不用这么辛苦在开发这一块，那反而是服务的话有时候事情真的很多很杂。好，这是一点。
对，我想那个日久见人心，然后路遥知马力嘛，那坚持赢得这个支持啦，所以有这样的坚持跟耐心是很重要的。那特别前面大概可能阵亡率都比较高一点嘛，你只要撑过愿意坚持下去，我想很多人他就像你讲的，他会回来问你，那就倒吃甘蔗越做越轻松，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吧。
对，欸，没错。
好啊，那个我想谈一个是比较大方向，因为像我们知道科技的演变嘛，那跟早期纸本啊开发呀，都也服务客户也稍微不太一样。那现在这一块在一些科技的应用上面啊，您这样二十几年看来，以整个趋势啊或潮流或整个社会的动态来讲的话，现在有没有面临什么样的机会或挑战？好，挑战或机会这样子，就在保险上面，你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改变吗？
现在的机会应该是说，其实投保率已经到250%了。那讲成白话文就是说，一个人平均大概有2.5张保单。那保险的观念大家都会有。那挑战是说，因为大家也越来越重视条款这一块的。那你对于保单真的内容，或者说在理赔的时候一些条款的细节，是不是真的知道？或者是说现在有一些长照和残服险的 他的理赔的一个请求时点这些问题，然后还有如果你的规划是跟赠与或者是遗产税有相关的，那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应该是可能在公司的课程之外还要到外面去补充一些专业知识的。好，这个是比较大的挑战。那早期啦，就是师傅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去跟客户讲，那后来从业久了你会发现这样是蛮危险的，有些重点其实是没有提到的，或者是说根本是错误的观念，这个都有可能。那不会言，其实我们做越久的话对这一块其实反而越小心，那主管机关当然也会有一些规范，那现在的规范其实是越来越严，除了说签名这些问题，还有法律遵循的问题，甚至还有洗钱防治，还有 CIS 这些东西，那这些都是未来要面对的挑战。
对，其实是很复杂，也很专业，对不对？因为你要牵涉到各式样的，不只是保险本身风险控管，像你刚才提到税金的问题嘛，
对。
那早期的话可能是大家觉得说我有没有需要保险，现在大概大家都知道说需要做风险控管，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问的问题会更深一点，然后条款，所以你本身的具备的专业能就变成要更强嘛，对不对？
对，就是要去学习啦。那因为我们本身不是法律系出身的，也不是保险系出身的，那一些基本功比如说保险法啊，或者说民法这一块要再去重新在外面去学习。那因为我们又不太像本科系的学生可以好好从头的念，那有很多课程就是说多听，然后结合自己的实务来去做讨论，来去跟客户去做有时候是闲聊了，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但是遇到的时候至少你有这个 sense 可以去帮客户做处理这样子。
OK， 不过本科系的保险风险管理系好像也不多了，在台湾应该不多，几个学校有吗？
有，其实在从业路上还有遇到高中同学，高中同学是保险系的，那他们保险系毕业之后比较走保险公司内勤的部分比较多，外勤的人比较少。
对，或者是走精算那一个嘛，就比较稽核内精算那一块，跟到前端来行销业务比较不一样啊。那您这么成功，我想应该也带过一些member 嘛，你觉得一个比较专业或比较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养成的时间大概需要多久？一年、两年、三年？你这样观察下来，因为专业的挑战度越来越高嘛，对不对？
对，因为现在专业的要求真是很高，尤其是北部的保险市场，客户都很聪明，他会观察。那我觉得一个从业人员，从你可以开始出门拜访客户，到你完全可以没有客户压力、业绩压力，大概是3年到5年的养成。那我们公司又比较特殊，就是说还有针对劳基法去学习一些企业保单的部分。那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至少要5年。那从如果你不是保险相关科系是白纸到我们这个行业，大概是5年的养成时间会是一个比较刚好的时间。
OK， 我觉得也差不多啊，其实各行各业都差不多这样子啦，因为第一年什么都是新鲜的嘛，都不知道。第二年稍微乱过一次了，第三年稍微说有点点了解哈。说比较加薪就手大概都5年甚至7年。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啊，就是说我们刚开始都会主管要求列名单嘛，就是把你所有认识人都列出来。那这个东西有人会买，有人不会跟你买。那你第一层的人际关系很可能，如果你勤劳一点，应该半年就用完。
对，
所以后面的开发就是说你专业要培养，客户要开发，业绩要进得来，才不会饿肚子嘛。那这一块的话我会觉得说半年是一个观察时间点啦，如果你这个半年都可以很顺利的展开，那后面的话就是再加把劲，我觉得就 OK 了。但是如果半年的观察期过不了这一关的话，我会觉得说应该要考虑再转业会比较好。
OK， 半年齁，其实前面当然是缘故法嘛，有些可能家里支持齁，所以前面都很顺，哇超顺的，但是接下来会碰到撞墙期了。
对，会有撞
墙期。如果没有办法再坚持或克服或想办法突破的话，他就大概就这样一路下去了。
是。
所以那是比较高的阵亡期这样子。
对。
OK, 好。不过这是蛮现实也是很实际的问题啦，其实各行各业都这样嘛。你要站稳脚步，本来其实要花很多的功夫跟专业齁，然后才能坚持到底，他赢得支持这样子。OK, 好。那我们讲这个是前面都没有打稿的齁，提纲完全没有，我想到哪问到哪齁，所以是
没关系
有挑战的齁。我没关系，我知道那个瑞珍20几年，所以我随便问他应该都招架得住这样哈。
很紧张。
哦，不会不会，放轻松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刚刚您讲那个很精彩的那个百万圆桌哈，取得这个资格啊？你也提到有个个案嘛，哈，一个案例。
对对对，
我想你案例应该挺多的啦哈。
OK， 我们来讲个故事好了。来讲个故事好了，应该是106年的10月吧。我有客户过世，好，那过世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妇科的癌症，然后后来就是有转移嘛。那这个故事要在106年的10月再往回推个2年多。那时候我销售了他一张叫做残废辅助保险，那现在不能讲残废，要讲失能，所以是失能辅助保险。那讲成白话文的话，应该就是长照险。好，那长照险这个商品，它大概的定义就是说，如果你符合意外险里面残废等级的1到11级里面其中的一项，那就可以先拿一笔金额。好，那1到11级的严重程度就是1到6是最严重的程度。那如果你是落在1到6级的残废等级里面，你还可以领一个，就是每个月再领一个叫做长期照护保险金，就是辅助你需要长期照护生活的这一块。那我那个客户他大概买的额度是1个月3万块，一个月三万块。好，那一般中小企业的客户啊，他们收入都比较有限。那这当中其实他有抱怨过好几次，就是说他的债务还不少，他一直缴这样子，他觉得没感觉，他每年都有跟我抱怨过他不想缴。那后来他就不会抱怨了，因为他生病了。
嗯，
啊，所有不能再买保险的人一定觉得保险这个时候是最需要的。那还好，不管之前是强迫他或者是按照专业规划，至少我有帮他处理到这一块。啊，但是因为这是我第一张残辅险，然后可能要理赔的，好，那我就很紧张，在判断他的体况，就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系。那有时候医生会说，你的癌细胞已经蔓延到膀胱了，那膀胱是不是要考虑切除？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翻条款，因为重大器官如果切除超过一半以上，也是会有理赔的几率，就是说它会符合残废等级的第九级。好，那跟客户保持联络，就是说，因为癌症的状况有时候很难掌控，有时候是这边肿瘤多，有时候是那边肿瘤多。那有一阵子又说要切肠子，好，那赶快去问我们33班医生同学很多嘛，切肠子到底是什么状况？那我同学是说大肠不太可能切除超过1/2，好，所以其实也是边做边学习啦。那事到临头很紧张的时候再学习，那个效果其实是更快。好，那这个客户就是说到2016年的8月左右，他就已经癌细胞已经蔓延到全身，所以他在医院的状态都是昏迷的。好，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大概就是跟他打个招呼，他就没有什么精神在跟我们讲话的。那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1-2个月，那我就觉得说，拿条款出来看，其实他蛮符合1/1/1，就是所谓的中枢神经依存极度障碍，需要专人精密照护，好，这个叙述。那他应该也符合6/1/1这一项，就是说，胸腹部脏器遗存重大伤害，没办法再运作。好，那这个东西，当然我们业务员不能直接找医生，那只好请家属把条款拿给医生做讨论。那医生，妇科的，还有神经外科的，还有复健科的，他们去会诊之后，才开出诊断书。那他的诊断书跟刚我叙述的1/1/1和6/1/1是完全符合的。那我这个客户另外还符合癫痫，他有个癫痫的状态。好，那医生的诊断书就把这些状态都叙述出去。那这一份诊断书跟我们一般看病住院的诊断书其实不太一样，这一份诊断书叫做残废诊断书。好，那这份残废诊断书开出来之后呢，就跟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啊，我还记得这个日期我都永远忘不了。诊断书开出来是10月12号，但是我的客户10月14号的凌晨就走了。
嗯，
好，那差别就是说，那时候我很紧张，一张诊断书可以就开始申请嘛，我会觉得有点怀疑。好，那10月12号我记得是礼拜五，礼拜三，那我是礼拜五把保险公司的文件送出去办理赔。那客户是那个礼拜六10月14号走的。好，那这就开始紧张，因为礼拜五和礼拜六礼拜天 找不到保险公司的人问说，这样子的诊断书到底可不可以？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好，那有一张，后来就是说，后来这个案子是顺利赔下来，就是说这张诊断书 OK 的，那它的价值是520万。好，那这张诊断书如果不 OK 的话，后续就会处理起来是很麻烦的。好，那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赔520万，就是说他一个月是3万块的给付嘛，如果他是持续这个残废的状态一直持续下去，那他一个月可以领3万块钱。好，那他这张保单的条款还有一个，他保证给付可以给付180个月，就是15年的保费。好，15年的理赔。那我的客户的例子是他只领了第一个月之后，后面的179个月就没领到，那这个部分是可以贴现给家人的，所以算下来的金额是520万，那留给他身后的两个小孩，算是因为他寿险本身买不多，算是一个后面生活的一个依靠这样子。好，
好，所以那个部分是没有涵盖到身故的嘛，是不是？所以这个认定就变得非常重要。
对，
还有其他保单，所以这个有没有认定残废这个等级，就会影响到那500多万能不能拿到？
对，你残废的认定要清楚，要确定，才有办法申请这一笔。因为这种保单有的身故是没有在理赔的，它只有理赔那个残废的状态。
哦，了解。我想说，都已经身故了，是最严重，应该最大的那个理赔金额进来。但是因为这张保单其实没有涵盖到身故那一块，所以他有没有认定到残废这件事情，就会影响到那500多万的理赔金能不能顺利下来？
对，因为残福险最主要的精神其实是比较类似照顾中风那种需要长期看护的病人，所以他会让他按月领钱，这样子照顾起来会比较顺利一点。
OK， 懂哈。所以就是180个月15年，那如果说看用到多久，那没有用完的部分就可能还有个理赔金是给家人的。所以保障这个被保险人本身，同时也万一他不幸真的往生了，然后还能够保障到家人这样子。
是的，是的。
OK， 是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令人伤心也很遗憾啊，不过它就是会发生嘛，对不对？
对。
癌症的比例又那么高啊。对。
好，那后续的行销呢，就是说因为其实那一阵子业绩很低潮，那又刚好遇到理赔的事情，有时候觉得这自我心声啊，就是说你会觉得很烦，就是说理赔的文件需要很多，而且你要常常跑医院跑到家里。好，但是换个角度想，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周遭身边的人其实是最好做行销的，所以后来在就是说包括那个告别式还有他们公司的一些同仁，其实后面的保单其实就很好谈，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样的情形，那有这样的理赔的商品是符合大家的需求的。那当然不一定是卖这个商品啊，就是说有机会把原本就是不想跟你碰面的人，或者是说原本没有这个观念的人，再跟他们做一次沟通。好，那这一个案例的影响，后面衍生至少大概20几张到30几张保单出来。
哇，
那一阵子就是从我客户过世，他是10月过世嘛，一直他忙到隔年的6月。都有很多单子是等着你去谈的，就不用再去开发了这样子。好，那也是托这个客户的福啦，就是说有帮他们的小朋友后面的事情都安排好处理好，那业绩就是顺水推舟这样子。
对，不过我想这也是个善事啦，虽然不幸往生了，不过人总是会走嘛齁。不过有句话比较重一点，就是说好像是这不见棺材不掉泪齁。有时候你看到这个案例在你衍生出在你眼前，才会那种感受嘛，所以做到亲朋友就觉得有需要这样哈，
对，感受是很深啊。我为了这个 case 还有跟保险公司再去问一些事情。那后续的如果客户是没有当场就隔天或者是隔下一个月就走掉的话，保险公司在处理理赔的时候，他会是会去看客户的，他也要再做一次确认，当然他不会去找医生啊，但是他会再去确认一下客户这个状态。然后我还学到一个，就是说这件 case 其实会不会赔，其实在保公司他有一定的表达意见的想法。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产品是会有保证给付的，那后来这个商品卖了5-6年之后呢，慢慢也出现它的损率了。所以损率过高的状况之下，有的在保公司就不愿意接台湾保险公司推这样的商品，那他会主张就是说把那个保证给付的地方取消，因为只要照顾他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就好，那剩下的钱就不留给家人了。那他们会觉得这样的商品损率比较不会那么高，会比较符合现在他们保险公司经营的现况这样子。
OK， 因为他会看实际发生的那个状况赔率比例嘛，那所以去修正他们的新的保单。 那如果说这个例子，如果你没有在他往生之前就申请的话，而是他直接就可能往生了，那这一笔理赔金可能就不会存在，对不对？
对，那就是请求时点的问题，因为过世是10月14号，那确认他残废的状态是10月12号，那个时间点是在他往生之前的，那就代表他的生命有经历过这一块，
就算数了。
对，就是用体况去判断这样子。好，不过现在实务上哈、那个癌末的例子能理赔的其实并不多，因为保险公司都会主张它是那个自然的一个生命的过程，就是癌末临终这个阶段是一个自然的往生的过程，它比较需要观察到6个月以上，如果存活期超过6个月才开始启动理赔。好，所以我那个客户他有病一个癫痫，那个是应该是这个理赔案例的关键、就是说因为癫痫是不可恢复的，马上可以判定。
哦，对，这个可能就牵涉到很细微的那个判定认定的，对不对？
对，
哦，那可能自然的过世，然后可能家属会觉得说那就是他已经失能了嘛，但是保险的法律条的立场可能就是说，哦，他那个不算是这个失能。
对，
我记得以前我听过一个案例是说，好像有人开车然后自撞哈，然后他就好像是心脏有问题了。
是，
那所以撞上去之后就变成说判定是意外身故哈，还是说哪一种，你知道吗？那就会牵涉到他这个保单能不能成立嘛？啊，
对，这个
在这种很细微的部分，
法律的学理有一个名字叫做主力静因，保险公司会去主张说直接造成他这次车祸身故的原因是哪一种？那这个通常都会到诉讼的程序里面再来讨论这个啦，那结果有时候是交给那个法官去判断的。
对，不过这真的是法律的问题，这样子跟认定了。OK，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案例，这样子。OK， 好啊，那我好像没什么问题要问了。那这样子总结下来，你20几年的人生，保险人生的话，你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地方？有时候难免心情起伏嘛，你开始就讲说每一年都想不做，但是又一直是每一年做下去就持续到现在这样。
其实我们的行业有一句行话啦，就是说业绩可以治百病，当你没业绩的时候什么病都生出来了。好，那因为我们在经纪人其实考核的压力没那么大啦，公司就比较赋予我们比较大的空间可以去自由发展，像我比较喜欢卖医疗险，比较喜欢卖保障型的东西，那你就专注在这一块，好，那业绩有交出来就可以了。那我会觉得说做到我们这样子一个境界的话来讲，就是说自己的时间调配会比较自由，那可以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啦，就是说可能我像我喜欢看职业运动的，早上就可能可以花一点时间看看球赛，那写一写不一样的文章这样子。好，那真的有需要客户有案子的时候，我们礼拜六礼拜天也可以加班，就是说调配一下那个时间，那尽量因为现在自己也为人父母嘛，就是调配一下晚上多陪一下小孩子，那真的有案子再出门这样。那工作
自由人生这样了哈，我看你要写了很多大联盟棒球的文章嘛，是这地方蛮专精的哦。
也没有，
也要有这样时间啦哈，然后才能去发展一个兴趣这样啊。
对，
OK， 好，那我想看，刚刚有想到一个问题，
还是需要介绍一下商品趋势或者是中小企业那一块的。
好啊，可以啊，好啊，谈谈您的专业的部分这样子。
对，因为像我们这个年纪嘛，有很多同学应该也是就是中小企业主。好，那中小企业通常规划团险的话，就是以员工福利为主，他们会用那个就是福委会的名义去做规划。好，但是要回过头想一下，就是说保险到底是员工的福利还是负责任啊？那如果就经营者这一块的角度来想，其实劳基法59条里面讲的职业灾害，或者是你帮员工保的劳保健保，还有民法相关的一些有过失的无过失的赔偿，这些责任其实反而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老板就是帮员工只有投保意外险，你多加个意外伤害医疗，那这个在职灾发生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啊，因为职灾里面规定就是说它的残废等级跟商业保险就不太一样，职业灾害是用劳保的职灾认定去看，它有15级221项的残废， 跟我们商业保险11级79项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有机会就是落在劳保的某一个等级里面，但是不在商业保险的等级里面，这样子理赔就会有争议的。好，那我简单看一下，如果劳基法59条的话，那第二项是说员工因工受伤没办法工作，那薪水老板要照顾。好，那你买的意外险应该是不会帮你付薪水。好，这是第一个投保就错了。那第二个就是说，假设你的员工很严重，医了两年还医不好，那你不能片面跟他终止劳动契约，就是说你要付给他40个月的平均工资之后才能跟他说拜拜。好，那你的意外险应该也不会付这一块，因为他人还在，他顶多就是残废而已，他付不到40个月的工资。如果你这个员工是薪水比较高一点的话，其实那个金额很可观，很可观。好，然后再来，劳基法是特别法，劳基法59条里面的那个死亡补偿顺位跟民法是不太一样的。好，那如果你的受益人的填写方式没有写对，那有可能是理赔会有争议。好，那其实基本的东西看一看啦，就是说你买意外险其实是不对的，你只买意外伤害医疗其实也不太对。好，所以应该是正确的规划应该是用雇主责任险加职业灾害保险。好，那这个商品其实正确的规划它不会比你买意外险还有团体伤害险来得贵。其实正确的规划的话，这个商品不仅会当你有劳资争议或者是职灾的争议的时候，它会帮助你的防火墙。因为你买的意外险它的受益人是员工家属。那有很多案例是员工家属拿着一笔理赔金之后再来告你，他会跟老板讲说这个是我的员工福利到你的责任那一块呢，所以你反而是给他一大笔钱去请律师再告你，告老板，然后要的是他应得的那一块，就是你雇主责任那一块。好，那雇主责任险这一块呢，就是说他的理赔是先赔给公司，然后你再跟员工和解之后，那这件事情就完全解决了。啊，是不一样的商品。好，那另外职业灾害的部分就是说，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是上下班途中，这有很多老板其实有忽略掉。他就是说，我们公司都是内勤，顶多是打打电脑出差，那没有想到其实上下班途中每一个人会遇到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上下班途中其实全部都算老板的，这个压力其实也不是很大。所以，
那我请教一下，一般我们想想说，这个大概就是劳保的保障范围哈。那员工对于雇主有什么样的请求权？万一你刚讲到说在上下班途中哈，内勤也会要上下班嘛？那万一发生意外的话，那雇主所负担的责任是什么？他必须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照顾或赔偿的一个范围呢？
劳基法是规定，如果是职灾的状况，你第一年要付他的薪水是。劳保会帮你雇主付 70%， 那剩下的 30% 是老板要帮忙付的，就是说他没有来上班，你还是要给他三成的薪水是你自己要拿出来的。那如果一到第二年还医不好的话，劳保会帮你付一半的薪水。那所谓这一半的薪水其实还是投保薪资的一半，如果你有以多报少，或者是你这个员工其实薪水是很高的，超过43,900这个门槛的话，那老板自己要拿出来其实多更多。好，那这是劳基法职灾的那一块。那另外还有所谓民法的请求权这一块。民法应该是。好，没关系，就是说如果这个责任，比如说员工开车出去，开公司的车出去，我简单的举个例子好了。那出车祸了，结果发现这个车祸的原因是因为老板没有把车子定期拿去保养。好，这台车在路上就坏掉了，导致员工身故或者受伤。好，那这一块除了是职灾的部分之外，老板有没有责任？有。那老板的责任有的话，就可以启动雇主责任险。因为通常都是，比如说车祸的话，就是大家来喊一条人命多少钱嘛。那这种上班的事情的话，除了职业灾害之外，老板还有所谓的，雇主的责任，还有道义责任那一块。那如果你有一个雇主责任险来当做你的背后的一个风险转嫁的话，这一块是会比较好谈的。
OK， 我懂了。所以反正中小企业老板他在经营的时候各项的风险要控管了哈，那有损失他就得承担相当程度的一个责任嘛哈。即便你可能都是内勤，不过既然是你劳工，那他会发生意外的话，保险可能有一定的涵盖理赔哈。但是其实可能雇主可能在很多地方，也许你都必须要承担责任。不管是法律上的或是道义上的，所以这对你就是个经营上的风险。 那势必你就开始要做风控管、哦、可能就要有那个保单的一个涵盖、哦、
对，
都一定得考虑进去这样、哦、这可能一般我们是自然人的话或员工比较没有碰到这一块，但是如果你经营公司老板的话就一定要考虑到这一块了，
也没有错，没有错，
是 OK 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啊，对不对、哦、就是很多老板搞不好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准备或这样的概念，
对，有很多来找我们的通常都是有发生一
些发生了
然后才来讨论说到底之前的规划有没有问题，那未来要做怎么样的改变。好，那这一块其实我们公司有针对中小企业的需求，每个月都有举办说明会，就是针对职业灾害风险还有其他的一些劳务相关的东西来做演讲，那会从如何节省成本到风险规划这一块都有一次讲完，大概是3个钟头的时间。
OK 我懂了，这个我以前都还没有听闻或接触过了哈，不过的确是很大的需求，因为中小企业那么多嘛，
对，
没碰到都没事啊，碰到那个时候很头痛哈。
再回过头来，大家还是关心个人保单比较多啦。好，那规划的原则，我帮客户做需求分析，大部分都是先把，因为现在每个人平均有 2.5 张嘛，把身上所有的保单拿出来做个整理。那一般的业务员都会用市售的软体做。那软体跑出来的报表有可能是2张、3张，甚至有到5、6张的。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平常给客户看的建议书就已经看不懂了。那这个软体在整理出来的东西，客户还是一样有相当多比例会跟他讲，跟我们讲说这个他还是看不懂。所以我大概就是用个人的电脑去做 Excel 的报表，那我就做成一张。那这个是就是集自己多年的经验啦。如何在一张报表里面就把所有保障可以呈现出来，即使他有25张保单，我还是可以把它分就是放在同一页里面。
这么神勇吗？我也做过很多保单分析啊，嘿，除了20年前做一张我一直留到现在，最近这3、5年看的我说实在都是数字，我数学头脑不算差了。
放在一页是字会比较小一点的，但是如果放大看的话还是可以一目了然。
哦，当然你要跟大家秀一下吗？嘿，
现在手边没有，
没有哈，没关系，你稍微讲一下那轮廓大概这样子，怎么办法做到呢？
是你每个保单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栏位，那后面的话，保障的内容大概就是说，你寿险的话就是自然身故嘛，那意外险就是意外身故，那意外险的保障会把寿险和意外险的保障加起来。哦，讲这样是比较复杂啦，就是说所有商业保险可以帮你做的保障内容，我都会放在底下那个半部。然后我会把你所有保单的内容用简单的加法把它加起来，好，让你一看就知道我只要什么样的方式忘记回家的可以留给家人多少钱，我万一是生病住院，万一是车祸住院，一天可以理赔多少金额，我万一动手术的话手术的上限是多少，好，万一我要用标靶药物的话我的使用上限是多少，我万一中风躺在家里需要住护理之家一个月有多少理赔金，诸如此类大概10几个栏位，那都填满了就表示这个客户其实保障买的还蛮够的，那有空位的地方我会用颜色把它 mark 起来，就是说你还没有做这一块风险保障，那就按照他客户的需求下去做分析。好
okay，
我想说视觉化其实是客户一个比较容易了解他有哪些风险缺口的方法啦，因为一般如果透过聊天，客户如果不信任你，其实几句话就把你打发掉了。我觉得视觉化的话，保单鉴诊是比较符合我们工程师的科学精神，也比较符合客户端他看得懂还有理解的一个。
好，我也看过那个保单分析，有些他会分4个象限，然后可能寿险啊、意外啊、什么啊、住院医疗，还有分10支10付啊什么等等，其实蛮复杂的。那你刚讲的你这一块跟一般商业那一块做出来是什么地方不一样？
我就是一张报表而已，
就一张而已，
我就不复杂，但是我会做一个简单加总的动作，因为对客户来讲他几张不重要，我 total 可以理赔到多少钱是比较重要的。
反正所有不管多少张同样项目我就把它都算起来了，你就不用想那么多，反正就是你现在保那么多就是多少金额，发生这种情况那你会有得到多少这样子啦，
对 对， 對，
一目了然就很清楚啦，
对、
OK，因为大家都忙嘛，你讲那么专业那么复杂，不如你专业把它搞定就好了。
对，因为比较浪费时间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后端先做完了，那去客户那边呈现的话就是最基本最简单的东西，你一年花的保费是多少，什么时候缴费，用什么方式缴费，那再来就是你保障，客户最关心的还是他保障内容有多少。
对啊， 那我反过来问好了，那既然商业软体这么多专业的人在弄，而且几乎各大小业务员都在用，为什么他们没办法做到这一块呢？
这个我应该要会回答，可是我离开资管系很久了。
哦没关系，反正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商业的那些分析软体其实没办法达到这样一个一目了然简单易懂
没办法
的情况，
所以我都自己做。
懂。
然后自己做的话，就是说你要去查一些资料库，或者是翻一些保单，你会对条款比较比别人还有更多的研究机会。那像某几家的东西，其实我翻一翻之后，我就后来就很熟了，其实也不用再翻了，那个数字都可以直接打进去。
嗯、哦，懂，了解。而且他们有些新进的保险人也是先让他们从训练去做保单分析开始了哈，他会比较也是跟客户的联系方式之一啊。其实他对条款或是整个全部的掌握会更深入一点，是这样来的嘛？哈，
是
，OK，OK， 好好，这个蛮实用的哈。那有机会想请那个瑞正再秀一下这一块，好了，这样哈。
今天没有带。其实说破了是没有什么，但是我是觉得那个画面看起来就是比较舒服，比较容易理解。那如果都整理成一张还是看不懂的话，就真的没办法。
啊，专业就这样子，有时候是要把复杂变简单嘛。你看那苹果看起来那么简单，对不对？其实里面复杂的要死，哦，对不对？那、啊、你要真复杂到一般人都搞不懂，那专业没意义啊，对不对？那今天访谈到这边，我想相当程度也算是蛮深入了哈。我们大大小小一些面向 touch 到蛮多的哈。那个瑞正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刚刚可能什么地方没有问到的？
补充应该是大纲里面还有一块那个个人保单的趋势商品，
个人保单的趋势商品，
对，简单讲一下，
谈一下趋势这样。
保险，对，保险其实最重要的、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就是说，出门在外嘛，打拼如果不小心忘记回家，好，这个表达方式就是说你要留多少钱给你的家人，这个是最实际的。好，那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是以寿险为主。好，那如果你人生还有很多的责任没有完成，其实寿险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好，那寿险的规划就是说，年轻的人用投资型保单其实是一个办法。那如果真的预算很紧，就用定期险。那如果预算好一点的话，可以规划一点点终身寿险。好，那寿险的考量都完整了之后，再考虑后面的规划。那现在有所谓的残存险，就是说万一失能的状态，可以照顾你一个月多少钱啊？比如说一个月3万块，我们就会讲说那是玛丽亚保单啊。如果一个月可以付到6万块，就是安心亚保单，就是说你请的是台籍的看护，会品质会比较好一点。
啊，你再讲一遍，3万块是什么？玛丽亚的等级哈，啊，6万块是安心亚的等级。
6万块的话，应该就是安心亚的等级
啊，就更好
是對，就是反映到社会现况嘛，就是说真的落入失能的状态，一个月的花费大概是多少钱？
嗯，其实很花钱、啊、嗯，
对，其实这是很花钱的，因为我爸爸自己本身是中风，
嗯，
所以他到今年是第11年。
哇，
对，
哇，那台北市的话，你当安养中心就要应该一个月要3万多啦。
对，我爸爸那时候在桃园的护理之家，6个人一间的，一个月的收费是36000，而且月初要先缴现金。
哦，桃园就要36000啦。
对对 对, 對、
欸，是。
那长庚的我10年前也去看过，长庚那个在龟山那边，它跟那个养生村盖在一起，
嗯嗯，
那长庚的感觉就是等级是很豪华，它所有的看护还有打扫人员全部都是本国籍的，
嗯，
那3个人一间要加1个月是72000，
72000，
然后他跟你讲
这个是需要照养的条件下的，
对，就是说他本身是失能的状态，需要
状态的，哦，70000
需要照顾的。那他也会针对你实际上的需求来做一些划分啊，就是说你有鼻胃管的跟没有鼻胃管的，或者是说你需要换尿布的那种，都会有不一样的
价位，就会不同、哦、所以这个比安心亚等级还要再高啊，安心亚的可能都不够看的，这样要70000多嘛。
我那时候就在想，一个月72000的话，我一个月赚的都给你就好了，其实就很难再去考虑下去了。
对啊，
对对。然后他还跟我讲一件事，就是说、okay. 欸、这个月没有位置，下个月再打电话来问问看，这样子。
那时候是还没安排进去吗？没有床位吗？
对，那时候是没有床位的，他只能让你参观。
嗯，
对。但这个是题外话，就是说讲一些我们有看到的一些社会现况。那另外后面的顺序就是说，如果你还有预算，实支实付的医疗会比终身医疗好。终身医疗因为保费比较高，它比较像是你把保费存在保险公司，然后你生病的时候可以领一个 固定的钱，因为它就是算住院一天多少钱，手术一次多少钱，它比较像是 提你的存款出来而已。那它唯一的噱头就是终身医疗，它保障你一辈子。好，但是你现在50岁跟你80岁的医疗花费是不一样的，它没办法克服通货膨胀。所以我会觉得医疗险你要先去规划实支实付。那现在也有办法规划两份实支实付，就是正本和副本的收据都可以理赔的。
哦，可以两份，实支实付可以两份，这样子领两次啦，哈，同一笔的支出可以领到两次。
对，因为现在的医疗现况大概都是住院天数很短，但是你动手术的时候就有医生来问你是要用本国的医材还是进口的医材会比较好
啊？对，
动手术的方式，那再来还有一些标靶药物，就是说列在杂费里面的，所以你的医疗险应该是可以应付比较高端的手术的，还有自费药材的这个部分，所以你实支实付的额度其实可以考虑买高一点，就是买到第二张或是第三张，把那个额度拉高一点，因为现在日额大概住院天数都很短，时间到医师就请你出院，那是因为健保规定的关系。
对，几天就要请你走了嘛。那如果这样，你有两份的话就，自费的医材因为都比较贵嘛，哈，可能有时候可能两倍以上这样，那你就可以涵盖的过去这样。
对，对
，OK， 这就是蛮符合现在实际的状况会发生的，
对对对，
现实了哈。
对，
好 ，OK。
那过去我们都买重大疾病嘛，重大疾病就是7项。但是它的条款其实它的写法对客户是比较不友善的，比如说它的中风要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它心肌梗塞那个心肌酶的数值，它条款里面都有叙述，只是一般我们客户都不会看。那个人觉得这个是理赔比较困难的，除了癌症之外，癌症是一期就可以启动。好，那其他的心肌梗塞或冠状动脉绕道手术，其实现在搞不好这个手术都已经很少了，所以如果你有重大疾病保单的话，你不妨。你考虑现在新型的叫做重大伤病保单，它是健保局发给你重大伤病卡，它就赔给你一笔钱的。好，那这个来讲认定比较明确，不会有理赔困难的问题，那保费相对来讲也比较便宜一点。
嗯 ，OK， 懂。欸、你刚讲那个什么心肌梗塞心术，那个谁会知道啊？对不对？哈，项目那么多，所以现在我们就把它简化一点。万一你拿到那个重大伤病卡，你就符合了。这就比较单纯，
比较单纯，
认定也不要不会有问题的，不然想说哇，我心肌梗塞你还不理赔我这样哈，就其实可能也对从业人会比较容易造成一些纠纷的哈，跟误会这样子。
是的。
哦、oh, ，OK。
好，那现在还有一些社会现况，就是说，因为我们从业那么久啦，那你这个客户可能也看着他长大嘛，或者是看着他一起成长，那每一个人就是身体越来越差是真的。现在很多30出头的都有三高的问题，所以现在保险公司因应这个市场现况呢，它也会推出一些弱体保单，就是说他的身体没有那么健康的，可能他也领有某一种残障手册的，或者是说他有B肝带原比较严重的，或者说他曾经罹患过癌症，那现在治疗状况也还不错的，那保险公司会开放这样的弱体保单，让这些族群也能够再加强保障。
那当然、哦、我第一次听到弱体保单，那有年龄的限制吗？
理论上还是会有，就是说大概在60岁之前、
哦、
那他
的
好处就是说他不会再要求很多体检的项目、嗯、你只要提供过去的检验报告就可以买的。好，那有弱体保单也有开发出优体保单，如果你的个人生活习惯很良好的、哦、他会要求你至少保寿险是500万，但是他体检的项目只会要求普通体检，然后另外再做一个很有趣的叫做尼古丁测试，如果你的尼古丁含量是在某一个程度以下就可以买这张保单。
尼古丁啊 ,OK。
对对对。
主要是防烟吗？那咖啡算不算、
就是、
没有啦齁，咖啡应该没有啦齁，所以主要是烟啦，对，烟害啦齁。
对。
OK, 好，这两个都没听过、欸。
对，这个还蛮有趣，就是说针对身体不好的，还有有运动习惯的，身体健康状况比较好的，他就给你优惠的费率。那现在也还有所谓的实体保单，就是说你买重大伤病险或重大疾病险，他会给你一个穿戴装置。好，那你穿戴装置平均一个月在几步以内、哦，那明年的保费就可以减免一定程度的比例这样。
哦，因为你得自证啦哈，那就透过一些电子的智慧装置，然后从大数据上也比较能够去知道这个人的风险状况，然后规划的保单跟保额。OK 啊，这门先进的啊，嘿。
然后另外一种实物保单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啊，就是那个结合灵骨塔的，就是生前契约的这一块。 所以说你现在就等于在缴一个生年契约的钱，那你这张保单领身故保险金的时候就把它转到生年契约里面去。
哦、OK， 好，哇，这个还真蛮灵活的啦，面向也挺广的这样子。哎，那现在还有个议题，就是说 AI 人工智慧，大家都想说哪些产业会被受到冲击跟影响？哎，你们这块你觉得呢？
我觉得保险业的冲击应该是比较后面啦，因为保险毕竟是比较保守的，像现在推很多线上投保，或者是说 iPad 上面投保嘛，那我个人都还没有在处理这一块。因为第一个就是说他的网络连接或者说他的运作都没有很成熟，在客户那边签了半天结果上传不上去，其实是有损专业度啦，所以我现在都还是用纸本处理。那未来我会觉得说，因为金管会有规定网络上不能谈保险，不能销售保险，好，所以其实这个要发展还蛮久的，他只有、
哦、所以这是一个规定是吧？
最好不要在网络上面讲，因为因为同业也很多啦，你如果讲的不是、
啊、
就是说你去做 不当的商品比较，你跟把保险跟存款一起做比较，
对，就乱成一团，大家互相纠缠来攻击什么，所以就干脆都不要讲、哦、
我觉得干脆都不要讲就好了、
okay.
那其实金融业算是相对保守，那金管会又是更保守的单位，所以我觉得 AI 那一块当然是很好啦，它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就是说可以省掉很多比如说我们舟车往返的事情这些东西，但是我会觉得这一块应该银行会比较快，保险会比较慢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跟消费者习惯有点关系啦，像我们可能还不太习惯说我就是跟那个网络上就这样就买了嘛，没有人咨询哦，可能是不太习惯、欸、但是也许未来也有可能，也许五年十年了、哦、这样。好，所以这个现在谈到说一些比较个人化可以去思考涵盖到的自己的一些保险的一些需求，然后去做规划，啊，如果有少的那再去把它给补上来。那就非常谢谢瑞正跟我们讲一下，这可能他认为的现在比较需要你要去考虑到涵盖到的一些比较趋势的一个保单的涵盖这样子。
好，
是这样吗？
齁，
是。OK， 好，来，刚刚那个提纲我可能没有掌握的非常的足啦，嘿，那因为这个其实还蛮伤脑，坦白讲，其实我很专心的听很多法规哈，好，实务，虽然我们也保险上也都二十几年的老经验了哈，不过还是状况真的非常多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差不多到这边一个尾声了哈，可能还有很多案例啦哈，那有时候个案有它的一些很有趣的呈现啦哈，那就谢谢了哈，先谢谢你播控，然后接受投客学校的访谈哈。那也预祝你这个保险事业更加的蒸蒸日上哈。那如果在一些专业上的话，给我一些需求的话啊，可以再去征询哈那个专业的人士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到这边咯。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谢谢瑞正咯，谢谢谢谢啊，今天真的非常精彩，非常专业跟深入这样子。